大家好，我们是 Three on Three Roll。今天想听部好电影吗？不知道大家平常在工作倦怠的时候会去做什么事呢？譬如说像我以前啊，我工作很辛苦的时候，我就会去买一些东西。然后我后来发现，我买的东西呢，都是原购，就是要么买一些就是青春露，要不然就是买一些乐高。然后结果就发现自己赚的钱全部都还给公司了。
可是那你的心态是什么呢？是报复性消费吗？
有
一点，就是因为原购就会是比外面便宜嘛。
对，
所以你会认为说你占了公司的便宜是吗？
有一点，
但是你自己也知道说它还是高于成本价
是没错，
对不对？
因为我知道它真正的成本
所以公司无论如何没有亏钱
它都赚，
对不
对？
对，除非你转卖然后你有实际获利。
可是我就没有办法转卖啊，因为公司其实是不、哦、就是不准员工去转卖的，那这个是蛮危险的啦。所以其实我是没有转卖，但是我都是买了然后自己囤起来，然后就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报复性消费。然后二方面应该是、嗯、就是本来也很喜欢自己的品牌，然后就觉得、欸、好像买到赚到，
所以你实际上是并没有占到公司的便宜、啊、
对，然后后来就发现好像有点蠢。
对啊，你应该要去比如说吃光公司的零食。
你还记得我们那时候我在乐高的时候、常常每一个月我都拿到会计给我的发票，就大概10000多块20000多块，我都不知道我自己在干嘛。
什么意思？
就是我就每个月都买个大概有10000块的乐高。
对啊，然后现在我们还到处就是哎、欸，这个柜子怎么打开，哎、欸，怎么又有一箱乐高，那边怎么打开又有一箱乐高，
然后搞得我们搬家的时候搞得自己很辛苦。所以这是好 anyway， 所以我后来就学乖了，
最后都便宜了我们的朋友啊。
对啊，因为我后来真的就是因为没有地方摆了，对对，我就干脆只好送给朋友、嗯、因为你又不可能拿去卖，因为它毕竟是譬如说它是2014年还是2013年的产品，
对，
那你不可能说现在2020年、嗯、然后你要送人家一个旧款的乐高嘛你一定就是用送的，不是用卖的。
哦，但是乐高有个好处就是它并没有年份的限制啊，就是即便是不是现在的，
哎、欸，对，然后我要
不是新产品，一样还是有收集的。
然后我要求他们一下，他们每年都会出那个消防队跟那个警察局系列，然后每年都固定时间出，然后而且都长得大同小异。
啊、警察不就是长那个样，消防员不就长那个样？
哎呦，真的好好笑。好啦，其实哎，拉回来、嗯。所以呢，我后来就学乖了，我就决定说，那我就不要每次都买原购的产品。
嗯哼，
那买外面更亏嘛，所以我就干脆就吃好吃。是的
，OK。
所以你还记不记得我们有一阵子，就是有几年啦，就是我每次只要工作很辛苦的时候，你就会说，哎、欸，要不要来下班来接我？然后我们就一起去吃个好吃的，因为以前公司在东区嘛、哦，所以就会去找附近的餐厅吃。
但是我不是为了要吃呢，是为了要去救你呢。
哦，救我？哦，对对对，这样子我就可以跟我同事，因为通常是这样子，就是在新加坡，然后这边一直 call 嘛，然后就讲说啊，不好意思，我先生在楼下等我，他已经等了很久了，我就可以找到借口赶快开溜这样子。
对啊，但是乐高还好哇，以前你再找一份在宝桥的时候。哇，我还记得我在那个路边停车可以停到6个小时以上、
啊、因为后面那个是一个
然后我就在车上等，
对，然后后面是一个运动中心，然后那边刚好是整条黄线、嗯、然后你就可以在那边等，然后超离谱的，就是我记得我另外一个同事
黄线只能停5分钟哦各位
然后我记得我另外一个同事更离谱，他更夸张，但是我不要点名他，因为他现在也是个名人、
嗯、okay.
就是我一点名大家就知道他是谁。然后呢，他先生就是在那个管理员那边等他，然后他先生人超 nice 的，他就突然就跟管理员北北变成好朋友，然后就开始跟人家聊电玩啊，然后聊什么电视节目结果他就在那边等了整个晚上，欸，就整个晚上都在等我那个同事，然后我同事说她到后来开会开到忘记她男朋友在楼下等她，后来这男朋友变她老公了啦。
哦，好啦，也算是投资有回报。
欸、对对对。好，所以我们后来就去找美食，通常就是根据我们看的电影嘛，
嗯，
那可能就是某一年我记得就是那个五星主厨快餐车里面的古巴三明治
Chef 这部电影。
而且也因为他呢，你
骂脏话对不对？
而且因为他呢，古巴三明治曾经在东区，
嗯，
就是有名了好一阵子，就是如雨后春笋开了好几间。
现在其实偶尔还是会见到，但是的确没有那个时候那么夸张。
对，就2014年
那个时候，餐车餐厅真的是大概 一条街上可能就会有三四家都是卖古巴三明治。
对，所以我们那时候还特别去找好吃的，然后我们那时候找到一间在忠孝敦化站后面，
对，
就后来没多久就倒闭了。
我觉得应该就是竞争，他们那个其实看得出来是很早以前就在卖的，
对，
但是因为后来就是一堆餐厅都在卖古巴三明治，
对啊，
然后就慢慢
就跟早期的蛋挞一样。
哦，
现在会能够举得出蛋挞的例子的人也是蛮有一定的年纪。
蛋挞我记得那个时候好像我刚回台湾的时候，葡式
蛋挞，
对
对，葡式蛋挞。好，那所以呢，诶，那就已经破题咯，今天我们要聊的电影就是五星主厨快餐车。
嗯
嗯，那里面的那个古巴三明治呢，应该算是后来在很奇妙的情况之下又让我们吃到，而且还是让我们在美国的迈阿密吃到，
就是电影里面他的那一间，
对，叫做 Vassell Restaurant。
嗯，
然后他就是里面那个男主角他吃的古巴三明治就是在那个地方。
嗯，那个地方叫 Little Havana，
对，就是古巴区。
嗯，
那其实是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在今年的年初就是受 UIP 的邀约嘛，然后让我们去到那个迈阿密去访问，
运气超好的，就在疫情爆发前，
对，刚刚好。
嗯，
然后我们回来的时候差不多就是要开始进入高峰，
对
对，那所以那时候我们就到迈阿密访问了冯迪所，然后江西南，
嘿嘿，
然后我们就有一点点私人的时间，然后就跑去市区，然后找了这间餐厅，然后也彻底体验了就是电影里面他们吃到那个就是美食的时候的那种感动。
对，他我记得他的三明治当然本身是好吃的，可是我印象很深刻的是他应该是炸那个胶，某一种，
哦，对对对对对，
某一种香蕉，
对对对
对对，
嗯，
那个很特别，
很特别。然后但是可能是因为我们比较就是吃的甜点我们比较没有吃那么甜，所以那一天吃的时候就觉得哎，好像还要配个咖啡还是什么比较吃得下去。
是，
哎，这个常常就是会想要去找一些知名的餐厅，有时候还是会就是不一定合自己胃口啦。
哦，
嗯，好，那所以我们就来介绍一下这部电影好了。这部电影呢是由John Farrell 他自演自导自编自制的电影。哦 Favreau，
嗯哼，
哦，我一直以为是 John Farrell。
Favreau
哦，拍谁？好 ，OK， 那我就交给睡央来介绍好了。
哎，为什么？
对啊，因为你很会念嘛。
好啦，那由这个强法夫洛所饰演的，
好，
他饰演呢就是一个厨师。我们先跟你讲讲这个 John Favreau 是谁。你听名字可能会觉得耳熟，但是
想不起来他的
脸。但是呢，你如果看过钢铁人，你就知道他就是那个 Tony Stark 旁边那个小跟班 Happy， 他的司机兼保镖兼好朋友，
就是常常就是短租短移，就是自己自作主张想要，
对，但是他非常的忠心，非常的尽责，但是就是有一点点搞不清楚状况。
嗯，
在电影里面是有一点点搞笑配角的成分，可是其实在蛮多的时候都起了关键的作用。
嗯，
但是重点是呢，他其实是钢铁人一跟二的导演。
嗯，
然后如果你们还知道说漫威其实当年就是从钢铁人2008年的时候，钢铁人这一部电影的关系就是掀起了一阵这个超级英雄电影。
就是 Marvel，
然后也让 Marvel 后来能够奠定他这个11年的这个霸业。哦，
对，
所以呢这个 John Favreau 的功劳是功不可没，而且也证明了他的导演功力非常的强。后来呢他还陆续导了那个我们知道有那个与森林共舞 Jungle Book。
嗯，
然后后来的这个
狮子王
也都是他。哦，所以他其实是一个非常算是先驱，然后都是口碑跟功力都非常深厚的一个导演。哦，
嗯，而且
他，
好好，
你
继续，你
说没关系。而且
你知道他在 Friends 里面客串过吗？
欸，对，他也是演，哦，他是演一个我记得是科技那个
就是
巨擘，
对对对，然后他就是演 Monica 的男朋友。
好，那他在这部电影里面呢John Favreau 饰演的一个厨师叫做 Carl。 哦，然后他是一个备受称赞的厨师，享誉当地的这个餐饮界的一个厨师。哦，他也在一间蛮知名的餐厅当主厨。哦，那但是呢他却遇到了一些危险。哦，也不算危险吧，就是他其实本身非常的致力于要创新新的菜色，然后要不断的挑战自己，但是因为他毕竟是受雇于人。哦，他的老板却不太愿意 他尝试太多新的东西，因为等于说他们现在的 menu 非常的好，然后有非常多的饱客，每天晚上都是爆满，生意好的不得了。那老板当然会认为说，如果没有坏掉的东西，干嘛去修它？这么好的 formula， 这么好，团队也都那么有默契，客人也喜欢，为什么要去没事冒险呢？但是因为他身为厨师，他常常会遇到比如说一些美食评论家，他们会不断的去review 他们的餐厅嘛，那他就时不时的会被那个评论上面写说这间餐厅了无新意，这个厨师太过保守，然后不敢冒险，他就觉得很不公平。他明明就是一个非常敢冒险敢创新的人哦，但是因为受制于老板的关系，他就只好不断的做着重复的事情，煮着一些招牌但是却是没有创新的菜色。好，那所以呢，他在看到这个评论家就是说他的菜色没有创新的时候，他就决定说他要血耻，所以他就向那个评论家下了战书，说好，我准备了新菜，你就来吧。然后呢可是当天晚上当他准备大展身手煮新菜的时候，老板却发现这件事情了。那老板当然是不愿意他去没事去替换菜单嘛，因为这样有可能会把旧客吓跑，所以就禁止了他，然后甚至就叫他你就回家，今天就由二厨来处理就是一般的菜色。那可是评论家已经来了，所以当他在这个上菜的时候发现诶还是旧菜，他不知道后面的这些有的没的嘛，所以当然就很不留情的就说你这个还是一样，没有什么
巧克力lava没有流出来。
所以他就在他的评论讲说你们还是一样，就是不敢冒险，然后甚至连这个熔岩巧克力蛋糕都没有煮熟就拿出来。那个厨师看到卡尔看到就火冒三丈，就冲进，
他是意思是说那个巧克力lava是就是不会融出来的，
对，因为熔岩巧克力蛋糕就是你如果切开的时候里面的巧克力应该是要融化，会像熔岩一样流出来嘛，但他就说你的这个那个拉瓦都没有，就巧克力没有煮熟，
对，
都还好意思上来这样子，然后结果他就看到评论就大发雷霆，
他就暴走，
冲进这个餐厅里面，然后就当着所有人的面说你到底懂不懂什么叫做熔岩巧克力蛋糕，熔岩在这里，然后就把蛋糕抓起来，就有点像之前那个什么是什么夜市人生吗？
对，夜市人生
那个
爆
菊
拳，
就捏烂了那个蛋糕，然后巧克力就流出来
了。对，
那当时餐厅里还有很多的人都在看好戏，因为其实当初他下战书的时候就已经很多人都知道说哦这场戏好看哦，
因为他自己有点傻，因为他不会用 Twitter
哦，所以就
然后所以他以为那个是回讯息的概念，
结果所有人都看见了，
对，然后反而还是他儿子提醒他的，他才知道说原来全部人都看见了。
对，那反正呢就是他在这个餐厅里面发飙出丑的样子呢就被上传了，
对，然后 viral
他就变成了一个网络红人，但是是很糗的那种红人。他自己也呢也就丢了工作，因为老板当然不能接受自己的厨师这么失控嘛，那所以呢他也就一度陷入了低潮哦。可是在这一段期间之间呢，他就慢慢的终于有时间冷静，然后不只是去回顾他自己的职涯，然后跟他当初想要踏入料理界的这个初心，他也借由跟他的前妻跟他的孩子的互动之中呢，慢慢的领悟到了找回了他当初的这个初心哦。
而且我觉得在他这个过程中我们就慢慢发现说，原来他自己以前应该就是因为他工作不顺遂，所以他对他的家人不管是他妻子或者他儿子的关注度也不够，
对，
所以就渐行渐远，所以他反而是因为他当初自己的工作而影响到他自己的家庭关系，所以反而当他离开了这份工作之后，他多了时间跟他儿子在一起，然后两个人还去就是他不是回去要去找餐车嘛，就是男主角要去找餐车，然后在这个过程中他才慢慢跟他儿子有更多的互动，他就越来越了解哦，原来一天到晚就是泡在手机上的儿子是在用什么东西，然后其实儿子是利用Twitter 或者是 Vine 就是那种什么
社群软体，
就是六秒的那种影片在帮他爸爸在记录他爸爸重新创业的过程，然后这个作为爸爸的也可以去跟他儿子教育说为什么一个三明治你要这样子做，你给人家的成品一定是要好的成品，你不可以因为是免费请人家试吃所以你就随便煮一通。
对，那段我记得非常的印象很深刻。
对，所以这个作为父亲的他也有 办法机会教育，然后儿子又可以反过头来分享社交软体上面你怎么去帮助你的事业这件事情、嗯、所以反而这个就让 Carl 有机会更加专注于说他同时能够创新却又能够巩固他跟家人的关系、嗯、所以他反而整个人就好像重新开机一样，回到了一个最完美的初始状态、
嗯、
然后也重新慢慢步上轨道，然后开始开他自己的餐车的事业啊，然后他也跟他妻子在结婚啊，然后甚至当初的
有没有再结婚，好像就是有在一起啊，但是我不记得有没有办婚礼啊，
有哦，有办一个 party、
嗯 okay、
有办一个 party， 然后并且是在一个他的新的餐厅里面办的 party、嗯、
然后这个餐厅就是当初害了他这个失去工作的这个评论家投资他赞助的、
嗯、
然后我们也才知道说其实这个评论家从头到尾都不是针对 Carl 这个人，他讲的其实都是很中肯的，因为的确他看不到 Carl 有什么新的尝试，他并不是说你旧的菜不好、
嗯、
他针对的是说他并没有想要努力的去做一些突破，所以呢他还是认可他的这个实力哦。然后当他看到即便是 Carl 放掉了以前的这个光环哦，民族的光环，然后即便是经营餐车，但是却反而能够煮出感动人心的食物，
嗯，
就更加的认可了他的这个厨艺哦，
嗯，
所以呢他最后也愿意投资他，然后两个人合开了一间餐厅。
对，所以我觉得这部片真的是他的娱乐性也很高，然后他的意义也很深远，
嗯，
然后
画面又漂亮，
对，然后音乐也很棒，就是非常的南方风情这样子，然后又就是美食嘛，就是看起来就很美啊。
有一幕就是那个当他刚刚丢了工作，然后他的同事就是黑寡妇客串的一个角色，
嗯
嗯、他原本是演那个餐厅里的算是领班，
外场的领班，
对，
对，
然后他就来到他家里安慰他，
嗯、
然后他们当然可能有一些暧昧，反正没有讲得很清楚，嗯、然后他就煮了 Carl 就煮了一盘这个色香味俱全的意大利面，然后我们就看到黑寡妇慵懒的就是半倚在床上端着一盘意大利面，然后就是很煽情的吃，
啊、
我们就觉得哇，我的天哪，
我觉得
这
根本就是 John Favreau 哦 John Favreau、嗯、他根本就是自嗨，他就是自肥、
哦、
你知道吗，他就是故意要黑寡妇演那个角色，然后呢他还让那个就是 Robert Downey Jr.、
嗯、
就是钢铁人去演他的前妻的前男友
暧昧对象，
对、嗯、然后我觉得、
哦、他前妻的算是前夫吧，
哦，前夫吗、
嗯、好像是
okay, OK， 然后所以他跟那个前夫也有非常多很有趣的互动，但是我觉得钢铁人在那部片里面他应该就是在演他自己吧、
哦、
就他的那个一言一行然后跟那种自己尴尬的互动，
对，
就是
龟毛、
啊、
然后又很那个挑剔，
然后很臭屁啊、嗯、就是这个样子所以呢苏央你要不要讲一下，那所以这部电影我们那时候有帮他写一个金句，
嗯
嗯，
我们其实帮他写过蛮多的、哦、但是我自己印象是比较深刻的是、嗯、有时候你得狠狠的摔一跤才会知道你原本站在哪里哦。
嗯，
那因为像他这种等级的厨师其实的确很多的时候他也许已经到达了一个境界哦，他很多东西他会认为是理所当然的、
嗯、
当然这不是他的错，因为比如说你真的已经是一个米其林星级的主厨，你可能很多的时候你会对于你原本或者是一些比较朴素的东西你反而会觉得那个不能够算是、
嗯、
怎么讲同一个世界的东西、
嗯、
然后他甚至可能会有点忘记了自己当初的这个初衷是什么、
嗯、
可能他就为了要追求米其林星星或者为了要去追求一些名利，然后就开始会去扭曲自己，比如说像我们看那个天才大厨、
嗯、
那部片就是哦、嗯、但是如果你去问这些厨师他们最初为什么想要去煮菜的，应该都是出自于对于食物的热爱、
嗯、
以及比如说在看到客人享受美食的时候的那一种表情或者是感受，其实才是让厨师前进的最佳的动力哦。
其实这个也很像那个江正成大厨，他在那个他的电影里面《初心》，
嗯，
他其中有一段就是他跟一个他的有点像是他的迷，就是一个小男生，
嗯嗯，
跑来跟他讲说，我想要长大之后变成像你一样的米其林厨师，
对，
但是江正成却回他说， 不要成为一个米其林厨师，而是要成为一个快乐的厨师。
嗯嗯嗯，
那我相信对于他来说，他在那部纪录片里面反映他自己 为何要回头来追求初心，然后去把他的餐厅给收起来，然后搬回到台湾，应该也是类似 的一个道理，就是他希望能够返璞归真，到最纯粹的快乐上面去追求。
嗯嗯嗯，
那其他的东西或许他已经追求过，已经够了，那所以回过头来反而是主菜的这个享受过程的本质，这才是能够带给他最大快乐的一个源头。
对啊，这其实也让我们想到自己的职涯哦，就是当我们经历过很多，比如说有刚踏入社会的时候的那种彷徨，或者是那种动力，那种冲劲哦，或者是到了中期变得有点老油条，知道说什么地方可以超捷径，什么时候可以偷一点懒，然后到了后面驾轻就熟，然后甚至是有机会可以去拓展一些自己觉得有趣的领域，或者是一些没有尝试过的东西的时候呢，我们其实经历过这一切之后才能够发现，那到底这一份工作，这个职业里面哪一个环节是最打动我们的，最能够让我们满足的。那当然这个没有标准答案，每个人都可能有不同的想法哦。有人可能是像我们上一集有提到动力，有可能是成就感，有人是肯定，也有一些比较实质一点的，就是比如说报酬、薪水，这些其实都是
有人就是你这种人。
但是这一些答案呢，它都是正确的，就是关乎于每个人自己的选择。可是重点就是你必须要先了解自己到底要的是什么，你才会知道，比如说你现在的倦怠感，你对这份工作的不满意是源自于什么。
对，举例来说好了，我们自己在2017年开始做 YouTube 频道嘛，那其实我们一开始从图文转到做影音，我们不太知道要做什么，然后我们初期尝试了很多种啊，而且还是随样自己做剪接，就譬如说一分钟的，我们就只是把真正的图文哦让它会动而已，
念出金句加几张投影片，
对对对，然后后来又变成加长到三分钟或六分钟，然后就是做一些简单的解析。那但是我们在过程中就感觉好像没有太大的帮助，就是在养成这个频道的过程中好像订阅数没有增加的很快，然后 view 数也很少，其实就是有点丧气。
OK，
对，那所以后来我们就慢慢去摸索，然后曾经有一度我们还尝试说那我们干脆来做个美食节目好了，因为我们就自己认为说我们在看美食电影的时候里面不是看他们吃的那些美食，那是不是大家都会很想要复制呢？那我们如果用很简单的方式，然后又是健康的方法来料理，会不会很好呢？所以我们那时候还特地花钱去找那种很专业的制作团队，就是真的是出几台机啊，好像是
两台
那种很厉害大炮单眼，然后还有专业的导演哦，还有导播哦，然后还有打光的哦，然后还有我记得还有场部哦，然后我们还特地去找一间餐厅借我们场地让我们拍摄，所以是在一个非常专业的中岛上面去拍。
对，
结果我们发现呢我们两个在面对镜头然后跟那种专业的灯光之下反而是不
超尴尬，
对，我们不知道讲什么，明明我们就已经有 re 好稿哦，然后我们也已经知道说要怎么去做这些菜了，然后还请当地的那个厨师帮我们示范过一遍，所以照理说应该是可以很流畅的把它展现出来在观众朋友面前，但是我们发现做出来就是很干，然后就不是符合我们两个的气质，一点都不自然。那所以我们那时候这样子花了好几万吧，我记得
两只差不多10万呢，就是连所有的费用
加起来。对对对，应该是然后但是我们后来这两只我们都没有公开的，
对，那个我们要带进坟墓里。
因为我们就觉得好像其实画面是很美的，
是，
然后场地也很美，然后料理做出来也很漂亮，但是我们两个的互动就是没有那个火花。所以我们后来就发现当我们走到一个瓶颈，然后我们试图想要 硬去做一些什么的时候，如果我们没有弄清楚自己的强项跟弱项，还有自己想要走的路是什么，我们就会做出一个四不像的东西。
是，然后其实像你看，我们后来发现就是说，我们还是用自己对于电影的理解加上人生的一些体悟或者是经验哦，去写出一篇有点像论文一样，就是大家现在在 YouTube 上面看到我们的所谓的影评哦，其实是花很多的时间，但是因为我们发现这个我们自己是很乐在其中的，不管是在我们讨论的过程，比如说这部电影到底想讲什么，然后我们可以用什么样的角度去切，乃至于实际写的时候，我们从电影里面挖出这些他想要教我们的事，然后再结合我们自己的这个人生故事的时候的那些回顾哦，的确是很开心的。
嗯，
然后即便有些文章我们最长的应该有写到七八千字，
有哦，
哇，那个写一篇出来可能要写个三天，然后再加上剪接可能三天，最后出来也许是一个礼拜的工作的天数，
对，
但是也许最后出来的 view 数非常的少，可能只有几万，
嗯，
那但是呢我们还是觉得从中得到了很多的乐趣哦，所以我们就会发现说，好，那也许它实质上面并没有给我们我们想要的，我们当初希望得到的反馈，可是愿意给我们反馈的人的评价都非常的高，
对，
那个网友们的留言都直接说他们能够看到我们的用心，然后也非常认同说，哎，我们从这边找到一些不一样的观点，即便有不同想法的观众呢也还是能够认可我们的努力，然后会提供他们的意见，也然后我们也从中可以再得到更多的激荡哦，
嗯，
所以就会变成说，好，虽然我们做这支影片最终是希望能够得到 view 数，得到订阅数，得到流量，可是呢我们因为是做自己热爱自己喜欢的事情，所以即便后来成果不如预期，我们却不会感到失落，
嗯，
然后我觉得这个也可能是
有啦，还是有失落啦，也是蛮失落的啦
你现在要 call out 大家赶快去看我们的影片，
真的真的真的，你要不要说一下你最失落的是哪一支？
我最失落的应该是《银翼杀手》
2049那个，
不是2049、
哦、是原版的《银翼杀手》，
对，哇，那篇我看我那个时候还看了好多的书，然后结合很多的理论，哲学理论哦，洋洋洒洒的，我记得写的也是7000多字哦，哇，这个出来蹦20000，
对啊，然后我最失落的是那个《地久禁区》，
嗯，哦对，
因为我也是
《地久禁区》好歹也有5-6万啊，
哦好
对不对
OK 就对啊，还是会很有一点丧气，
嗯，
但是我觉得这个时刻就更需要你自己知道说到底什么东西对你来说是最重要的，
嗯，
那以我们两个自己来说，至少我们觉得交出一个我们自己认同的产品
的
品质，
嗯，
那个对我们来说是第一重要的，那这个满足了，那第二重要第三重要可能没有满足，那没办法，那就可能以后这类型的我们就不会做，不会那么频繁的去做，
嗯，
但是至少我们做出来的时候我们不会觉得就是我们问心无愧，
对，
那我但是我觉得同时间可能也要回头想一想，就是在职业感到职业倦怠觉得有点提不起劲的时候，有时候不一定是公司亏待自己，
嗯，
或者是老板不对还是同事不对，有时候可能是自己的问题，
嗯，
像譬如说我们那时候就是啊，我们就有一点慌了手脚，就想说，哦，我们只要丢新的东西有梗的东西出来，
嗯，
是不是就会有人看，但是事实上一做出来连我们自己都不满意，
是
我们自己都觉得不舒服，那更遑论要拿出来给就是上传到 YouTube 频道里面了，
是，而且然后也是回归到这个，就是说你当然心目中有所期待，比如说我们拿的 YouTuber 来说好了，
嗯，
我们当然希望说，哦，每一支都能够几十万上百万 的 view 数，但是如果我们仔细去看看说，诶，那真正做出几十万百万的那些 YouTuber 们，他们的内容是我们想要的吗？是适合我们做出来的吗？我们能够去做那样子的内容吗？
嗯，
那如果不行，那好，即便我们硬盯着头皮去做出来了，我们自己也会很辛苦，那这个时候你可能就真的要去回过头来，而且要认清事实说，那好，那对方他别人的那样子的所谓的成功的定义，
嗯，
是不是我们成功的定义？难道我们的定义就是同样的是要用 view 数跟订阅数来衡量我们自己的成功吗？其实并不是，对不对？因为我们虽然我们的 view 数可能会比不上一些一线的 YouTuber 们，但是因为我们的内容够独特，然后我们也有自己的风格，所以我们可以吸引到一些比较跟我们有同样频率的观众，甚至是广告主，他们也都是喜欢我们这样子的 的风格，
然后还有我们的续看率特别好。
嗯，这倒是真的。
对，我们有四分之一的观众整支 YouTube 影片都会看完，
15分钟的影片都会看完。
对，然后我们 Podcast 其实也是，就是我记得是说有四成的人就是整支 Podcast 都会听完，那不知道你是不是这四成中的其中之一呢？那所以其实这个已经就是 in average 跟其他平均来说我们其实是特别高的。
哦，
对，所以这个其实也有得到那个 YouTube 的里面内部的就是主导的人他们的认证啦，就是也有跟我们反馈说我们的续看率真的比人家特别的高。
嗯，
那所以即便是观看次数没有那么好，或者是我们那个月份的订阅数没有那么高，但是我们看到那个后台的数字，我们还是多多少少觉得哎，好像这样也值了。
是，
对，然后
然后
我觉得其实回过头来讲 Carl， 就是 Carl 他其实当初他也是职业倦怠，所以他的职业倦怠是来自于他很想要创新，
是，
可是他老板不准，然后他的同事们也都觉得说啊，就这样子顺顺的做就好了呀，
啊，
何必呢？
而且干嘛要违背老板？
没错，
对对，
所以当他一个人就是逆流而上的时候，他就觉得很辛苦，然后觉得没有办法再做下去，所以他最后他是用奋力一搏的方式，就是我管你的嘞，我就是硬要在最后一刻端出一个新的菜单，然后叫所有人都配合我来做，那当然就会被老板打枪啊。然后他的方法又很不对，就是他居然在 Twitter 上面公开呛下
他不是故意的，
对，我知道，然后所以是不是就导致更多的目光聚焦过来，那对于老板来说是不是更生气，因为他会觉得你什么时候不创新，你偏要挑一个你跟人家去订狗鸡的时候你来创新，
对，
然后又这么多人都当场看到你发飙，那你这样子对我的餐厅来说是非常不好的。所以我觉得靠他有一点画错重点，他要创新这件事情是对的，
对，
他职业倦怠是源自于他没办法创新这件事情也是事实，可是他可能要想一想他在这份工作上面他没有跟他老板有获得一个良好的沟通，他再去做创新这件事，举例来说他可能可以跟他老板协调说好没有问题，譬如说
我们一次加一个菜，
对，
对不对，
对，或者是我就是我依旧是出旧菜单，可是呢你可能让我每一个月我可以尝试播个一两天，就是休管日的时候我来做新的菜，那我们真的就是请一些 VIP 的老顾客来试吃，
是，
一旦那些老顾客觉得诶很棒，然后比我们旧的菜单还要好的话，那是不是我的东西就可以替补上去正常的菜单上面，那我觉得他如果用这样的方式，他一来又可以兼顾到创新，二来又可以让老板们安心，他这个餐厅才可以正常运作，我觉得这个也是他作为员工他其实应该要为他的老板去设想到的。
嗯，
那既然他之后刚好就是运气也蛮好的，遇到这个食品可以投资，他自己也开了新的餐厅，我相信他在那间餐厅里面他会很快乐，可是同时间我觉得他也会遇到同样的问题，
是，
就是你如何在创新跟实际的经济面达成一个平衡，我觉得这也不错，这可能就对他而言他的下一个人生阶段就是他如何去理解创新之后所带来的就是同时你要兼顾的其他面向，而不再只是以前以往一直一昧的自己很任性的，就是说我就是要创新我才不管你后面有什么后果呢，
是，
对啊，那同时他也跟他儿子学会你创新之余其实你也要懂得宣传，所以那个 storytelling 很重要，那他儿子在用 Vine 或者是用 Twitter 帮他拍摄记录的时候也是帮他做 storytelling， 那让人家在还没有吃到你的食物之前就有一个想象空间，他自然而然
有一个期待感，
对，自然而然就会形成一个正向循环，我觉得这个也是靠他要去考量到说他要追求创新的同时也不是只有在他的食物料理上面创新，他可能在其他配套方面也要跟着创新，
是，
对啊，那所以总而言之我觉得大家就是如果你现在觉得说有一点职业倦怠，然后觉得有点提不起劲，或许休息一下，然后回头来审视你当初就是会喜欢这份工作的原因是什么，然后现在是什么因素变因让它改变了，然后或许你就可以从这里面去找到一些灵感，
是，然后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可能真的要静下心来去衡量说到底这个 让你工作的动力是什么，而且尽量不要被外界给影响，因为可能有人会觉得说你看别人都这么成功、
哦、对，
他的那个成功是我的动力，但是其实并不一定。
哎，说到这个、嗯、不好意思我又要插你的话，
你
哎呦今天都在，今天都是
我，那
我
来吞一个大口就OK 好
哎呦好像啊，我要插一个话，就是哎，我忘记我要讲什么哎呀啊，你讲你讲，不好意思，我
就是说别人的成功的定义或者说别人的动力、
啊、我想不起来，不好意思，
那我再吞个口水。
我们平常讲话就是这样、嗯、就是呢，你不觉得这个世代有一点，不一定是这个世代，应该是说你不觉得很多人们其实有一个错误的期待值，就是总是在找 success formula、
嗯、
所谓的成功模式、
嗯、
然后就想要复制成功模式，
对，
然后我觉得这件事情尤其在那种大公司里面特别有、嗯、就一天到晚就问你说、嗯、哦，那所以你 case study 之后你的 learning 是什么啊？那人家成功的原因是什么，然后就直接要拿人家的譬如说三步骤或者是五步骤就直接来套用，
对，
但是事实上根本就不能这样用，就是你那个只是一个idea， 一个可能性，
每一个成功的都有他当时的一个特殊的环境，
对，
时
空
背
景
跟着那个天时地利人和的情况之下，除非你能够完美的复制每一个条件，
对，
不然你不可能只拿其中一个，
对，
对不对？比如说那我们同样的假设我们录这个美食节目，或者我们录这个大胃王节目、
嗯、
难道我们就会红吗？其实不一定，对不对？就是在当时的那个特定的情况之下，跟那个 YouTuber 他们本身的特质还有观众的喜好刚好都形成了一个完美的结合，才有可能造就这样子的。那即便是要去复制我觉得都很难，那比如说老高好了、
嗯、
你说他们这么红，你说真的要有再出一个老高我觉得很难，
不可能，他真的完全没办法复制、嗯、
即便是我们你现在叫我们再做一个那些电影教我的事、
哎、对、啊、就我就是要表达这个意思、啊、
对不对？也不可能说一定就会做到跟我们
绝对不会，
对不对？
绝对不会，因为我们刚好都是搭到那个平台他正在风口浪尖的时候、
嗯嗯、
所以他自己本身就有一个 organic 的 growth、
嗯、
所以我们是 ride on 那个 growth， 我们又刚好做是刚刚好对的一个甜蜜点、
嗯、
所以我们那时候就有一个某种程度的那时候的成功，
是，
但是现在再怎么复制是不可能复制出来的。
对啊，所以其实蛮多人有问过我们说我们到底是怎么做在经营这个品牌的、哦
嗯、
那与其跟他们分享说哦，你一定要发文固定时间啊，你一定要挑漂亮的剧照，这些技术面的东西我觉得是
其次、嗯、
就是你还是要回归到说好，你一定要做，你要用你自己的方式来表达你真正的感觉，
嗯，然后并且是要预设立场，说是要在这个时空背景下、
嗯、
这个时间点这样做是我最舒服的、
嗯、
你就这样做了吧。
是，因为这个可能要再回归到、哦、我们下次可以来聊这部电影、哦
嗯、
就是印度的那个神片三个傻瓜、
哦、
它里面就有一句叫做追求卓越成功自会跟随、
嗯、
Chase excellence success will follow， 也就是说其实你不管做什么事，其实是你都是要追求说你自己最完美的，然后你最
尽力的，最舒服的一个，
对，你最舒服的情况之下，自然而然就会有相对应的回报会出来、
嗯、
而不是说你就要看人家怎么做你就跟着做。
对，因为是没办法，真的是、
嗯、
而且尤其是现在我觉得尤其是在社群平台上面、
嗯、
太多东西它有太多变因去影响一个东西会成功或会失败、
嗯、
甚至是它现在的成功不一定是成功，
嗯，
对不对？它现在失败也不一定是现在失败。
老高，
没有，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指的就是说很多事情你要拉长远来看、
嗯、
你短时间看你不能直接就下结论的。可是我觉得在现在这个时代来说，我们很容易因为太多资讯你知道吗、
okay.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消化那些资讯，我们就变成很多事情要赶快帮他画重点，然后 move on， 赶快再画另外一个重点、
嗯、
然后再 move on， 然后所以就有这么多的人在帮大家画重点、
oh.
可是殊不知那些重点有可能根本画错。
OK，
哦，是不是有点虚无主义者？
好啦，反正今天回归到呢，我们就是在讲说职业倦怠，其实它有很多的时候不一定是来自于你的环境，可能你自己的心境也是需要、
嗯、
去检视一下的、哦、然后呢，重点就是真的要弄清楚你自己想要的是什么，是什么东西让你开心，然后尽量不要被别人去影响，因为别人想要的不一定是你想要的。
嗯，好哦，那所以我们针对这部片呢，其实我们也蛮推荐的，就是后来 John Favreau 他也跟就是他当初作为他这部片的 顾问，就是Roy Choi变成好朋友。
嗯，
那 Roy Choi 就是当初在 LA 他经营的那个 Kogi Korean BBQ 餐车。
嗯，
那所以他们两个成为好朋友之后也开了一个美食节目叫做名人齐做菜。
哦，我超爱那个节目。
对，在 Netflix 上面就可以看到，他现在是他总共一季，但是他一季里面有好几集，所以总共应该我记得有二十几集吧。然后他就是会邀就是不同餐饮界的名厨或者是名人，譬如说像小辣椒，或者是他有一集是 Seth Rogen 或者是 Avengers、他有一集跟一群 Avengers 大家一起坐在一个餐桌上面去聊有关料理跟人生跟拍电影有什么相似之处。其实我觉得超有趣的，他的每一集呢都可以看到非常 solid 的那个煮菜的过程，是真的很专业的哦，还不是乱煮的哦，然后又可以听到很多就是好莱坞部背后的那个秘辛。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影集蛮推荐给大家的，就是如果有空可以去找来看。那么我们的今天节目就到这边，然后下一集
我们的今天节目
我
们今天的节目
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那我们先预告下一集我们是不是要用珍爱每一天。
不行，下一集要聊天能。哦，对
对呀、大家听到两个关键字了，那我们就不再讲更多，就是让你可以就是先赶快去看天能，然后之后再来听我们聊珍爱每一天，你就会知道它背后的真意了。
好哦，那我们下一集呢，我将会挑战用天能这个词在一个句子里面出现三次。大家可以先去想想要怎么做这件事哦。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
拜拜
拜拜。